这个是我们，其实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期播客。然后，因为去年就好久没有更新嘛，今天大家想要就聊聊天，然后所以这是一期就很放松的节目。然后今天就有浩洋、Taki，然后还有思琪、四小七，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就一起来放松的聊聊天。那还是老规矩，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我是浩洋，好久不见，感觉今年一年也没有怎么出现过。
是你啊。
Hello，大家好。
Hello，Hello。
我是思琪，然后现在在香港努力的搬砖中，不过很开心，就今年终于年初，然后我们有一期可以大家坐下来一起聊天的机会。看看大家的经历，然后做个 reference， 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的一年很重要。
是的。佩倩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倩，然后现在是广深两地跑的状态，然后今年反正过的是相对来说没有之前那么容易，不过
去年，
对，去年说错了，去年，然后。也希望说可以看一下大家现在的一个状态，然后希望能有个更好的开始。
是的，就是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播客其实去年因为很久没录，然后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大家一起来做节目特别开心，然后就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在去年没有录没怎么录节目这一年中，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啊很想念彼此，所以就是决定在新年的时候录一期，然后回顾一下去年，然后再期待一下今年，就是这样。那所以思琪去年过得怎么样？
去年我觉得其实还挺多，怎么说呢，因为我在香港嘛，然后当时，然后因为我香港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了很多波折，比如说三四月份那个时候疫情就很厉害，然后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就后面慢慢就开始开关了，然后就开始放松了，然后就大家开始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大家就是下半年就是趋于正常，有点回到以前2019年的感觉，大家就可能会 plan 出去旅游啊什么的。然后但我的去年可能还在整个精神还在恢复当中，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时间去做一个反应。然后呢，去年可能会就可能比较，因为我是在地产行业嘛，然后就考一些证，然后绿色建筑的一些证啊，就靠考证这个东西，然后去让我就觉得真切的感觉是这个时间是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不是虚虚度日。然后就是会经常跟朋友去约，然后大家吃饭啊，一起聊一聊啊，看一下就是未来最近的，就是最近是怎么发展的，然后未来是怎么 plan 的，然后大家去多有一些沟通。然后就但是就是因为去年的话我换了工作，对，这个比较是个重大的一个事情，我去年是跳槽的，对，年终的那个时候就终于就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和思想准备，然后就跳槽了，去到一家我自己还挺心仪的一家地产公司，是港资的，然后呢是接触到一些很多新的项目，因为我之前是做可能做住宅楼盘的 PM 多一些，然后现在是做 commercial， 是做那个商业地产那一种。
哦，这很。
然后我现在跟的那个项目，对，然后我现在跟那个项目就还挺厉害，还挺多大佬在里面的，所以就真的还学到挺多东西。所以去年呢也算是一个有点波折，但是我觉得是最终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和 ending 的收获的这样子的一年。
听出来了，就是。找到了心仪的工作，虽然说从开始就是三四月份可能刚刚放开，包括因为之前香港也都好久都没有办法进到内地，然后有这样一个适应的时间，对，然后之后还是很好的有一个转折。我也是去年第一次见到了思琪。
是的，我们就
在深圳，我俩终于见面了，三年
做了很长时间的网友，真的不容易。
对，在那个哪儿，在那个深圳见到的，因为我去年在广深也是待的时间比较久嘛，然后在我即将离开广深的时候，然后跟思琪还有
还有博文，
对，博文、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杨
绿野，是绿野、
哦、 对，跟绿野，
不要这样，你不要，他会很伤心。你 Q 了半天
，Q 自己，对，在跟绿野终于见了面，很开心。对，
是的，我们也吃了椰子鸡。
对，我也刚刚讲，我们也吃了椰子鸡，然后回家还抓娃娃。
真好，我这个，我们四个人当中，应该就只有我和思琪还没有见面呢。我跟那个 PP 是见过，
我也没有跟思琪见面、
啊、你没有见过吗、
啊、没有见过吗、
嗯、快来吧快来，我要不我去，你们是在哪里来着，我来上啊，来香港可以来找我，然后你们如果在深圳的话其实可以成员，
佩倩在深圳，所以在广深两边跑吗，
对的对的，
可以，二四年的其中一个愿望就是可以约起，
好的你们两个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先做一个 flag
就是一个又是一期异地的录制，还特别逗，我经常听别人的播客就说啊，我们就是很少会异地录，一般都是在一起录，他说我们一直在录地异地录啊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一起录，
很期待，
真的好难一起，
所以浩洋在成都，我在北京，思琪在香港，然后佩倩在哪里，
现在在深圳，
嗯，不错不错，那佩倩呢，佩倩这一年就是有什么样大概的经历或者收获或者感受，
嗯，就反正这一年的时候我其实在昨天就还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参加那个 KY 茶会，然后我其实在茶会上有说到，就是当时也是在说要跟过去的自己告别、
嗯、
我当时在茶会上我就说了三个词，这三个词其实都有一点点消极，但是这三个词其实确实能够去反映可能就是去年包括我在内、
嗯、
包括很多人在内就是比较难的一个状况、
嗯、
我当时选了三个词，就是一个是混乱、
嗯、
然后一个是荒谬、
嗯、
还有一个是咖啡、
嗯、为什么，可以稍微的解释一下这几个词吗，
我先一个个来解释，
嗯，好，
就是混乱这个词我当时想的是说就是因为可能在就是大环境的一个背景之下，然后就是大家的一个可能就是行业里面的一些就是这种就业上面的一些可能想法会有一些波动，这个当时我们就是从年初到年末其实有很多的一方面的沟通，就是甚至是包括就是我自己在那个就是上半年的时候跟下半年时候的那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上半年的时候呢还是更多的是就是主要是在各种项目中疲于奔命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就是更多的就待在办公室去处理一系列的一个事情，两方的就是两个时间段的工作状态就不是很一样，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多少是有一点割裂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一定程度上可以去解释这个混乱这个词，然后荒谬这个词呢就是会觉得有太多的一些可能自己受限于自己的这个知识面的一些不太能理解的一些东西，包括为什么这个可能工作上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突发状况，然后在生活然后感情上面可能也有很多很大的一些波动等等情况，然后会让我觉得就是整个的一个状态是处于一个就是不像以前想象的那样子，你一般就是正常工作，然后工作后该吃吃该玩玩然后该提升、
嗯、
是这么一个就是有自己的控制来去安排的
和秩序，
对，有秩序，但是去年感觉就整体来说整个秩序感是比较缺失的，这个也是可能我觉得荒谬一个点，最后一个是咖啡
变化，
对，然后咖啡这个点我其实当时是即兴想出来的，为什么想这个点，因为我后来能想到就是每天能够陪伴我就是支撑下去的就是咖啡，就是每天会来至少一杯，然后甚至可能有时候因为就是可能工作上一些事情或者生活上要处理的一些紧急的事情就不得不再去来两到三杯咖啡这样子，然后去支撑自己， 所以我当时就是总结了这三个词。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总体来说还是虽然说整体比较难，但是还是会有苦中作乐的时候吧。比如说有时候难得有个机会去看个展，然后甚至就是有一天早上就是健身完就在一个咖啡店里面一边喝咖啡一边晒太阳，都会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个事情。嗯，
是的是的，那我想象那个场景觉得很幸福。就是咖啡我觉得听起来它就又像是一种很日常中秩序的东西，就是哪怕有很多变化，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但是每天的一杯咖啡两杯三杯咖啡这个是固定的，然后另一个部分它又能给你带来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打就是体大鸡血，或者说确实它会让别人比较有力气。
对对 对, 对就是有点像是支撑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动力。
嗯，那你其实后面有自己喜欢的咖啡吗？就反正某几款发现哇这几款太喜欢了。
不是，这个时候难道不是应该留一个广告位
植入是
吧？
软广一下是吗？
我们示范一下，就是品牌方如何能进来。那浩洋嘞，因为其实中间我跟浩洋也有几次说我们录一期播客吧，两人都很想念对方的方式，就说来我们来水一期节目。那后面也是因为各自在忙就没有录成，就到了今天。听说也有很多的变化和心态上的。嗯，
反正去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出差，但是我发朋友圈他们都觉得我在玩。
哦，是的，因为你发朋友圈都是那些很美的风景。你去西藏出差嘛，然后又是从那个成都过去，应该你们走的是那个318吗？还是
没有没有，
其实不开过，全都飞过去。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在川西，
嗯，
就是四川的西部，就是甘孜州那边出差，就
那真的很美，
就要么坐飞机过去，
嗯，
对，要么坐飞机过去，要么开车过去。然后我见到了这辈子见到的最大的雪，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没有见过大雪
啊。雪很兴奋是不是？
对对对，真的就是就是有一种感觉，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就是今年都在经历小学课本上看，就是小学语文课本上的那些描述，什么鹅毛般的大雪，然后就像自己砸过来的那种场景，然后这辈子第一次体验到，就很开心。然后到了五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上拉萨。本来我以为我上拉萨的时候会是坐着火车慢悠悠的坐个两天三夜，然后从成都到拉萨，结果没想到直接飞过去了。然后到了拉萨就开始干活，但是中途的话也去了很多地方嘛，就相当于走了个大环线。然后我算是比较幸运的那个，因为当时第一次大环线是我们公司只有我去了，要跟全程的项目，所以我也去到了墨脱，就是最后通公路的那个线。对，然后我们当时运气特别好，因为我们是七月份去的，是雨季，然后我们以为进出，因为它是双进单出嘛，整条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会随时有滑坡，然后会有泥石流这种的地质灾害的发生，但是我们进出都很顺利，而且在出墨脱的那一天早上也发生了泥石流，但是刚好是在雅江的那个旁对面的那条路，就不是咱们要出去的那条路，所以我们就觉得真的一路上都特别的幸运。然后还过了那个怒江72拐，然后还到了昌都，
天啊，
然后还上到那个自助寺，然后还见到了那个住持。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当然不是宣扬佛教啊，就是跟那个住持聊天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他是带有那种大智慧的人，他说话都是那种说话的语气很
慢悠悠，
然后会让你在让你在那一瞬间你觉得他讲的话都是很有道理，然后带着那个智慧的那个在跟你聊天，然后你整个人心情都会平静下来。然后最后又从那去绕回了拉萨，所以我就是相当于绕了一大圈。318的话，相当于从拉萨到昌都那一段我是走完了，然后成都到理塘的318也走完了，我就只差理塘到那个昌都这一段318没有走完了，走完了我就连上。
可以可以，大环线是吧？
天哪，好酷！
对，所以其实。 在拉萨的时候，出差虽然很累，然后但是我很幸运的是，我们能抽出时间周末的时候，比如说去看羊湖。我们去看羊湖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应该算是我到国内玩这么久以来见过最难的湖。然后去了纳木错，天气也比较好，然后我们还去到了珠峰。对，我们去珠峰的时候，
你们去了珠峰，
其实是
去。
我们是因为有认识的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我是包的他的车，一路上很多人都围观我们，说出租车怎么能上珠峰大本营？
对，我就想问是去大本营了吗？这样都可以。
对对对，因为其实路是挺好开的，但是大家都都是开着，基本上都是 SUV 骑，要么就是越野车，所以就。一路上都在带着那种怀疑的眼光看着那个我们那辆出租车，
可能也带着一种仰慕的眼神，这样也可以，
有可能吧。然后
太厉害了，
对，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司机师傅就一直就被人搭讪的那种，然后都在问你是怎么跑过来的，你跑过来怎么怎么样，然后路况怎么样，就很逗。而且本来我们原计划是。没想好要不要到珠峰，是因为一个瓶盖的故事，真的就是一个瓶盖，就是那天的时候我因为一直在看那个气象云图，然后就看到周末其实大概率珠峰那边也全部都是云，然后我们一个同事去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中午去买一瓶美年达嘛，当时西藏那边是可以抽奖，就是再来一瓶的那种，就是我们初中很流行的那种嘛。
我懂。
他说抽一下嘛，对。但是其实我跟他是基本上没有中过奖，然后那天我就觉得他说我们如果中奖了我们就去，然后就果断的去买了一瓶，然后就中奖了，然后我们就马上出发。
哇，有点浪漫的感觉。
对，然后到了珠峰之后，反正也见到了珠峰嘛。而且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说，下来的游客嘛，听到他们那儿说前几天都没有见到珠峰，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就见到了。
就是云朵散开吗？云彩散开吗？还是什么意思？就是，
对对，就是你能见到，就是在大本营直接就见到珠峰顶，而且早上我们在那守日出的时候还看到了一朝日照金
天。
天啊！你们这个太幸运了吧？对
对，所以就觉得西藏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虽然吧人也晒黑了，但是就是你会觉得那边的风景真的确实值得多去看一看。对，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可能我的词还有个关键词就是折腾，因为我觉得去了西藏，
去年
大家都没有
去年，对，去年我又去了新疆和那个内蒙那边玩，就相当于三个大省我都去完了，
三个西北你都走了一遍。
对，去新疆的话我去到了那个叫那个什么最那个跟俄罗斯蒙古接壤的那个地方，那个叫白哈巴村。去了喀纳斯。像喀纳斯吧，然后去了禾木，然后喀纳斯那边有一个那个，对，然后那边有一个村叫白哈巴村，那个是，说是最北的村庄，反正在那边是不能飞无人机，因为刚好是三国交界的地方嘛，然后在那边也看到了日落，然后国庆节的时候又去，飞到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自驾往那个，往那个阿尔山那边开。然后也算是阿尔山那边也算是快到了中国跟跟外国交界的地方。
哎，那你哈尔滨开过去要多久？开到阿尔山
我们开了有一天吧。
哇哦。
OK。
对，所以就是今年我是三个大省我都跑了，但是西藏的话是因为出差，然后另外两个省是自己自费过去。
好棒啊。去年
对,
对
就、
那个
去年我大部分时间是不在成都
的，有神助感觉。
对，因为我其实听后来我们俩中间会有交流会聊天，他就说哎，其实工作还蛮辛苦的，他出差也真的很辛苦，但发现一年下来总结的时候想到都是这些很美好的，就是啊玩得好开心，那些可能中间的痛苦 对吧？
对吧？我站在这里觉得好凡尔赛，
因为事情很多，工作很多，然后团队啊，然后就是各种，然后对大家交流啊，跟客户啊，就是还是非常艰辛的。但是最终的时候，我们的回忆就可能滤掉了那些，然后剩下的都觉得哎。都是玩得很好，然后看到了很美的风景，然后就很有意思的这种巧合，像这种美年达的故事，美年达瓶盖的故事。
对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到最后的时候能记下来的都是这种好玩的有趣的，就真的是会慢慢的你就只留得下就是这些关于风景啊，然后关于最开心的事情。而且中途的时候我还抽我不是我嗯，中间还是回了成都几次嘛，然后也跟他们去听了草坪的音乐会呀、啊，然后我也看了演唱会，五月天的演唱会，就是感觉去年的生活特别的充实，嗯，用一个那个话来说叫现充，就过得很现充。然后而且我不是又搬家了嘛，
嗯，
然后搬回了城里，就是搬回了成都的老城区来住，我就觉得生活好像又回来了。因为每天下了班之后，嗯，不再是就是只有家这就是家这个地方可以去，
嗯，
我还可以就是逛逛街，从地铁下来之后还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年轻人老年人小孩的这样交杂在一起的这样一些生活，然后还有街边的小店我也可以逛，就是很有生活气息的这个氛围又回来了。
嗯，
然后再加上又领养了一只猫，所以就是每天作息也变得比较规律
起来。
是的，就好像是从去年就是到年底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生活已经慢慢在发生变化了。所以我希望就是嗯，可能到今年的时候希望生活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的吧。
好的，然后那 OK， 那我说一下我去年的经历。去年其实，因为我们工作的需要，大半年没有半年吧，大概可能从三月份到六月份，然后都在广深这边跑，也是两边跑。然后说，然后那个时候刚开始过去的时候，我发现哎，我好像过上了我之前向往的旅居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旅居吗？因为我之前看了那些作家，他可以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在那儿住一段时间，我说哦，好向往这样的生活，好像可以过到就住上这样的生活。然后去年在到那对在那边住的时候，发现哎，这可能就是很有趣，嗯，然后那段时间我觉得也是在我觉得哦对，我觉得可以有个词来形容，叫做漫长的夏天。对，因为我从三月份到广深的时候，我就开始过夏天了。对一个北方人来讲，就是你就可以穿半袖了。
是的，这边就是
我的
大半年都是夏天，
对吧？
真好。
对，我的夏天是从三月份开始的，就我又很喜欢夏天，还挺开心的。然后，
那我跟你相反，我今年没有过夏天。
啊，你去的地方比较冷。
对，都很冷。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会儿因为我住东莞嘛，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去声音图书馆，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我过上了一种就是15分钟生活圈的生活，当时觉得还是有点快乐的。对，因为之前觉得这个只在就是书里面概念里面看到，自己其实因为平常在北京是不太会有这种15分钟可以满足我的通勤生活的这个需要的。然后那会儿在东莞我发现哎，我下楼去买菜只要5分钟，然后节奏整体是慢的，但是其实这中间会有个矛盾，就是这个城市的节奏是慢的，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很多，其实我自己的节奏是快的，然后你就需要去找这个平衡，以及不要被这个城市节奏带跑，毕竟我还有那么多事儿，我不能真的每天很慢。所以刚刚佩倩说混乱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当时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不能被就这样躺平啊，这也太舒服了吧，经常。我去成人图书馆，
你这叫自己鞭策自己。
对，真的不是，你就很怕说，我该不会又跟他们一样缓慢吧？没有，就首先这是一种羡慕，因为我去成人图书馆，比如说去大家聊事情，或者去拿黑胶样片的时候，就是下楼就过去了，然后就觉得可能路上看看咖啡馆啊，看看大家在路上的行人，都觉得哎是一个比较松弛的那个感觉，嗯，然后包括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也就不戴口罩了嘛，就整体是就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生活，嗯。而且包括我在其实啊，我在去年一月份就已经在东莞那边了，我都听到街上放鞭炮，然后那会儿就说哇过年的感觉，因为在北京也听不到，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生活它就有一种很松弛的东西，就是让我会感受到可能在我之前的 部分，就在之前我工作的时候都是比较紧绷一点的，然后当我真正感觉到一个松弛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吧。
可能每个城市的节奏都不一样。
是的，
对。嗯，然后去年还做了蛮多事情的，因为就是发专辑，然后巡演啊，嗯，巡演我们是去了14个城市，然后草莓跟着草莓音乐节又去了，就是像武汉、西安、佛山，所以等于其实我也是从3月份开始频繁出差，尤其是6、7月份我们巡演频繁出差，还觉得挺开心的。然后中间还在办展览，然后就其实那段时间就是大量的跟人沟通，然后可能跟不同的人沟通，然后就是。一种朋友一起做事情的那个部分，也觉得挺有趣的。然后到了年底，哦，中间我其实在忙完之后，大家就可能休了啊好几个月，就中间很懒散了几个月之后，然后最近大家从11月份开始又进入到我们下一个项目，就是要去航海，去涠洲岛，然后去追寻大鲸鱼，去追寻布氏鲸，然后这个项目也很有趣，所以就是可能去年整体来说就是忙碌但有趣吧，在工作上来说。
对的，我想承接你刚刚身心健康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好重要，因为我也是去年那个时候，就是突然之间感觉到，就是得要如何去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因为我本来是从情绪这一方面，其实有时候会很关注别人的情绪，然后从而去影响我自己的一些情绪和状态，或者是我的行为。然后我是去年那一年就可能换工作是一个契机吧，因为换工作它是。是一个独立思考以及做决定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就会更清楚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包括要什么样的老板，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氛围，你就会很清晰。然后这个给我带来了一些，就是确实要关注自己想要一些什么，而去减少一个外界对自己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就身体健康，真的，我现在真的觉得好重要，因为我去年是。第一就是去年，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得了急性肠胃炎，然后那个时候就我之前其实没有这一类就是急性的病，就是从来没有过，就那一次就是我在办公室里就是感觉会头很晕，然后就整个上下就是上吐下泻这样的，然后就整个人就很崩溃，晚上住的医院，然后就那一次就是急诊去的医院，就感觉会就因为也是自己第一次嘛，然后就发现啊。自从那一次就是急性肠胃炎之后，然后就后面就会很遵医嘱的去吃药，然后呢还会去看中医，因为香港有很多中医嘛，然后他会建议你说大概要就注意哪些饮食习惯，然后就从那以后就非常非常注重自己平时的饮食习惯，就包括什么就很多就是辛辣的也比较少吃，然后一些冰的东西你会注意，我就会啊很养生，然后去要一杯热的，这样子要润一润自己的身体。然后包括说是去年还有就我当时应该是还有牙疼这样子的一些情况，然后就及时去看牙医去洗，然后去做一些小手术这样子的，有包括这样的情况。然后还有就会很注重自己的一些就是身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就大家有时候会比较冲在前面，然后去比较注重自己的可能是生活也好啊，或者是工作也好啊，压力很大的时候就是不要忘了去注重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
对，我接着思琪的这点说，就是我去年的一个快乐，今年希望可以延续，就是做饭的快乐。好好吃饭真的很快乐，因为我去年相当于是我不用去坐班嘛，然后就是那我的时间就可以自己安排，这件事情真的太快乐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还蛮让人觉得会有很就有某种自由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会自己做饭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说我在好好的认真的对待自己，就是做饭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在我就是我发现可能我比如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会起床先去做个饭，然后当你做好这顿饭的时候，你好吃完的时候，你心情就会可能会变得好一点。然后当我养成这样的习惯，或者说就是可能每天都会去做饭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有点不想吃外卖了，然后就会觉得那个也会给自己一种就是我在好好照顾自己的那种自我关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所以做饭是
我
的一个快乐。
我也好认同。
我很同意，这个也是写在我一个就是自我的 tips 里面的一条，也是做饭它这个过程真的很治愈。 但由于我去年到后面有点太懒了，所以我有时候会把做饭这个 item 然后升级为说自己去找一个自己没有吃过的美食，然后不开心的时候就一定要吃一点新的东西，或者是探店，就是有些新的东西会给你一些新的一些感官，然后就会 cover 掉那些不开心的东西。
是的，而且我觉得你其实不是懒，嗯，只是太忙了，就是你的工作比较忙，你就没有时间去做饭。
谢谢你，
不要苛责自己。
谢谢你给我这个借口。
没有，我真的是因为时间自由才有时间去做饭，没有在凡尔赛，就是真的很快乐。嗯，而且我发现做的很简单，都是很简单的饭。嗯，你说。
嗯。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快乐的点想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个就是，嗯，就包括说是就我去年有一些快乐点是源自于我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
哦，
就这个是一个我很，
这个，很
就是就我之前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东西会给自己很多设限嘛，说哎呀我可能很忙，或者说是我可能就觉得，
嗯，
哎呀好像是不是不适合我呀，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顾虑，但是呢，
嗯，
就是去年就是转变了一下态度，就是可能也是换工作给我带来的一些果断感嘛，就我那个时候就比如说是我想学吉他，然后就是就网上就去找班，然后就很多香港有一些就是 apps 啊，或者说是网上教学那些东西，我就是去报，然后就直接去试这样子的，就有些感兴趣的，包括说是就比如说是我想去一个地方，就可能就是说以前就是会一直想让别人陪我啊什么的再去嘛，
嗯，
但是像香港有一些比如说去一些就是教堂啊，或者说是一些很就是它会很突然的一些展，你就会灵光一现，就说哎呀这个我很想要去，然后就之前会有很多会设限，
嗯，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摄影，然后有时候就会带着相机，
嗯，
我就直接自己就去了，然后就拍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我就感觉自己就很开心。然后这个是它整个行程是因为是靠我自己去做决定的，我想去就去了，
嗯，
就不是说是我还要去迁就别人，或者说是要看别人的想法这样子再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想去就去的一个点，我觉得真的还挺重要的，是带给我快乐的一个
快乐。
对对对对，就真的是
自由，
是的，感觉是确实有种很自由的感觉。
佩倩呢？佩倩有你的有什么日常的快乐？除了咖啡以外，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的。
嗯，我刚刚其实听了思琪说的那一些，
嗯，
我觉得好多点都是正好是戳中我想说的，就包括可能是自我关怀啊，然后
嗯，
就是想做就做呀这种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补充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保持对自我的觉察吧，因为我觉得在就是工作还有生活就是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就是有的时候是很容易会忽视自己的一个状态的。然后呢就是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再怎么忙碌都要抽一点时间，就是可能就在那么个半天里面时间里面要慢下来，可能这个慢下来的方式就对我来说可能要么就是出去走一走喝杯咖啡，或者是要么就是就是如果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展览，然后我去走一走逛一逛，或者就甚至就是我那天半天我就不考虑任何就是可能
工
对工作生活事情我都不考虑，对，然后我那半天我想做啥我就先去做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可以慢慢恢复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察觉。然后包括我就是到下半年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有开始写那个情绪笔记，就是如果我遇到了什么样一些类型的，就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绪，然后我一时间无法去解释它的话，我会拿起我的那个情绪的笔记本，然后我就开始写。
嗯，所以怎么写呢？它实际上是，
我一般是这么写，就我一般会首先肯定记录一下时间，然后我会写说我现在出现了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状态，这个情绪状态本身发生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前面的发生的某一件事情，或者是别人讲了一句话然后引发了我的一个这种情绪状态，然后但是我可能就会写着写着，然后我就会开始深入去想说这里面会不会有背后比如说过往的经历啊，然后这些方面去影响就刺激到我出现了这种状态。 然后我觉得就是写这个笔记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以前其实很喜欢就是找朋友去沟通我的很多的情绪问题，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在我的观察里面，其实对朋友来说他是有一点压力的，尤其是在特别忙碌的时候，特别焦虑的时候，我会疯狂的发微信找他们，然后当他们如果不回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会
有点焦虑，
对，会陷入到第二层焦虑里面，对，所以就是相比之下，就是通过这种写情绪笔记的方式，就是可以更好的，就是相当于是把这个情绪先放在这里，然后自己做一些梳理，然后梳理也差不多之后，把自己的这个理性回归了之后，然后就是再去慢慢再去拆解它，然后把它疏导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是日常生活中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这个好棒，就是我发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只是我自认为可能也没有那么做那么好，就是我去年会跟我的情绪和解了一些，不一定是完全和解，就是我发现好像我想找别人吐槽倾诉的时候没有像之前那么多了。我完全理解你，因为我也是就是我们如果想要找别人那么一定是心情可能很不好，或者就是很生气，或者是很焦虑，就一定你是情绪是比较就是高的才会去找，如果说我特开心的时候可能那也会找，但是不一样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完全理解说对你想去寻求一些帮助的时候，或者说我需要聊一聊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情绪它有点堵在那里了的时候，然后我可能现在就会比较接纳自己，就是我就是不开心，或者说好我就是生气，或者是我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愤怒的，然后失落的，沮丧的，然后就是我会允许他们存在，然后我发现当我允许之后呢，他就不，至少他不会反弹，他不会说你有一层你压着这个情绪，他要再往上反弹一些那部分，这东西就会消散掉，然后可能再去看看自己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这个情绪到底是自己的情绪，还是说被别人激发出来的，还是说在对方或者这件事情中他激发了我曾经的感受，比如说小时候的感受或者是这些，然后把他们稍微做一点区分之后，好像就不会觉得情绪像洪水猛兽。因为其实在我再往前一点，可能大概三四年前，或者再往前四五年前，就是一直之前都是压抑情绪的。就首先我知道自己其实还蛮敏感的，就是情绪会比较波动，但是你又觉得情绪波动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或者大家都要稳，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你就会压抑那个时候的处理方式，然后其实压抑的也很辛苦，而且他们就并没有被处理。我现在就让那些情绪他们就怎么说呢，自然的来自然的去，就像海浪一样，然后这些情绪来来去去，而我还是我，他并不会伤害到我，然后他也会想给我一个信号，就是哎，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
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挺好的，我也很赞同你的这种做法，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对，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一些，就是不同的状态有不同的一些处理方式吧。我觉得你的那个处理方式也非常好，而且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让我听起来就觉得它很像就是冥想期间能够达到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我还要向你学习呢，因为我也想写情绪日记，但我经常就很懒，可能就是去忙别的事情了就忘掉了。这么想可能我也没有把自己没有那么的花太多时间在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也没有冥想，但我在想今年可能可以，也许 maybe 可以尝试一下。我都已经把简单心理那个冥想的课下载下来了，然后也没有去做，没有到时候。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问。
冥想和发呆有什么区别？
我想问冥想和正念有什么区别？
冥想和什么？
没有，冥想和发呆。
发呆。
冥想和发呆有什么区别？
冥想和发呆啊，发呆就是不需要引导就可以发呆呀。冥想还是需要一点引导的，就是在我其实做冥想也是有一段时间吧，可能算下来应该两三年时间也有，但是不是所有的时候就是都能进入到冥想的状态，有的时候 就是特别焦虑的时候，就是可能连续两三次冥想都是无法进入到那种就是专注自我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冥想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于说它是给你一个空间，然后通过一些言语的一个引导，然后接着让你能够去把自己把那个专注力先往回收，然后收到自身。
嗯，
然后包括就是有时候是收到自身吧，有时候是会就是让你就是放下来，然后去纯粹的去感受身边的环境，而不是自己就是头脑的一个思绪。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于，我觉得它的效用跟发呆还挺像的，就是在这个阶段你不需要去思考，然后通过这种就是放空的一个方式，然后让自己的能量去恢复。其实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我最近听到一个，就是最近听到一个朋友在提他在学催眠术，然后我之前是觉得催眠术也是个很玄学的东西，就可能
伪科学是吧？
对，但是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像催眠术跟这个冥想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共通之处，就是说它是要把人，就是让人是从一个可能是你正常一个社会人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要、
哦、
对，你要脱离出来，你要去寻求你自己内心的那个潜意识的那个部分，然后去，只是说它是通过催眠的方式来去做，但是冥想的话，它可能没有到深入到潜意识这个部分，但它至少就是能够让你感知到你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些就是思绪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他们还挺像的。
我之前一直以为冥想就是你需要就是去想一些课题啊，或者说是有，因为你刚刚有说有人引导嘛，就是感觉会有一个老师或者什么的在旁边说你要想什么东西，然后慢慢的你的思绪就像那个生根发芽一样，越展越宽越展越宽，然后这样才叫冥想。
这听起来像控制。
对，就叫那个，可能我之前想偏了。因为他们之前也说，就是说你可以试一下冥想，然后我说我后来想了一下，我好像，
你说我 no，
不是，就是我后来想了一下，
拒绝被控制。
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说我好像只适合发呆，就是
想不了一点。
对，就好像我就是误解了冥想的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有没有错，打断一下，因为那个冥想，我当时也是，我是有一次是睡不着的时候，就是我失眠的那个时候，我就会网上就是。B 站上去找那些冥想的那种引导的视频，然后他就会，就真的还挺有效的。但是目前有效的这些点，就主要是在就是我睡前的那些时候，他那些点就是让你就是真的是回归到自身，让你自身平静下来。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怎么样去解读，但是我觉得他那个确实还挺有效的。然后我决定就之后可能会尝试一下什么学习冥想的那些视频，这样子去试一下。但是我觉得那个像睡眠的那个，我就觉得还挺有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是说，就是把能量回归到自己身体之后，就是舒展身体，然后慢慢慢慢慢，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我就睡着了，然后就第二天了。但是我觉得就是
因为主要是因为放下了手机，
没有，就是我之前是因为冥想，就是睡眠是很晚睡不着觉嘛，然后就是那一次就是。听了冥想视频之后，我觉得这个很有用，所以我就经常就是晚上睡前之后就听冥想视频，然后就是听完之后，确实一开始那个时候就会缓解一下我的焦虑，就是说睡前会想东想西想很多东西嘛，但是就是冥想视频听了之后，他就有一个很温柔的男生或者是女生，还有引导你说就是什么什么，就是要感受你的四肢之类的，然后我忘了他具体说些什么，但是说完之后我就会就是你那些嘈杂的那些就是脑内的声音就会减低很多，然后就会想到就是有点想到自己一些初心是什么，然后到后面你就会就很平静，就慢慢慢慢缓缓入睡这样子的。我就感觉还挺有，就感觉很挺玄学的，我觉得
那应该也是就是通过一些环境音或者说声音音效，然后让整个人就是放松舒缓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大脑放松了嘛，才更容易入睡，应该是这样的吧。
佩倩呢？佩倩能只能解呢？
您得解答一下吗？
对，解答一下吧。
解答一下冥想吗？
我冥想了两三年，应该比我们要知道的多了很多。对，
经验丰富。
因为我理解的冥想可能更多就是还是主要是通过音乐加那些引导词，然后去进入到就是某一个特定状态。一般比较就是用的比较普遍的这种冥想手段，像身体扫描，然后还有像就是那种比如说有些特定的针对于疲惫的那种冥想的话，它就会要求你去感受你感觉到疲惫的某一个身体的部位，但总体来说都是以自己的这个躯体为基础。因为我理解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在就是这种社会压力下还有这个工作状态下，就是很容易会就是把自己的对身体的感知给剥离出去。就是很多时候我会有时候就见到有一些人，就是他明明脸上已经显得非常疲惫，就是他的一些躯体化的一些状态可能已经慢慢的显现出来了，但是他似乎好像还是那种就是很还是在 push 自己，或者是那种精神振奋的样子，在那里努力的就是加班工作。然后其实这就是一种像是你自己的一个情绪状态，其实跟你的那个精神意识还有你的身体状态就是一个剥离的状态，
分离。
对，所以其实冥想是在我理解里就是它是多少是把你的身体的感知给拉回来的一个方式。因为毕竟就是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得要有健康的身体，然后你才能够去做很多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对于身体的感知也是，就是我觉得是可以说是就不仅是生活上吧，可能就是包括在就是在我们以后的很长的一段人生道路上都是很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部分。
对，就是关于这点我要再 cue 一下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因为之前其实我有段时间就也没有，之前经常就是有一点点工作狂然后我就是觉得好像只有工作什么或者学习呀、就做事情是重要的，然后好像吃饭睡觉都不重要。我现在觉得这个想法好变态啊，但之前自己就真的那样认为的。然后我妈妈爸爸就会比较在乎的我，就是我有没有好好吃饭。我那个时候不太懂，就是为什么你们就是打电话就要问我没有好好吃饭。然后我最近真的很多快乐都来源于好好吃饭，就是好像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感知就会可能更清晰一点。或者说也许之前我会早上起来先去工作，现在我觉得饿了我先吃个东西，就是你觉得然后你吃饱了之后你再回来，你整个人会觉得有底气，就是很简单的一种快乐。
对，早饭一定要吃。
对，就很多时候都觉得说我要先把饭吃好，然后我如果真的累了那我今天就先休息，我明天再来工作。然后这些会让我觉得好像我跟我自己身体的连接比之前要好一点。包括可能我吃油腻了我就不舒服，那我第二天就说好 OK， 那我今天清淡一点。就你会去有意识的去调节它，而不像之前说我今天好累啊我要去吃炸鸡，就不是那个心态了。
对，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早饭真的一定要吃，不然容易得很多病，什么低血糖啊之类的。对，
我们这是期养生节目，最后发现聊了好
难。不是，你要听听古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对吧？早上的时间很宝贵，所以一定要早上好好吃饭，
很治愈。
因为毕竟我们都到了要聊养生的这个年纪了。
是的，是的，
甚至是要聊养老的年纪了。
说到养老的话，其实好，我最近看到小红书一直在推，就是共居养老的这个，就是逐渐的，就是90后嘛，90后
很流行，
对，就在探讨就是共居养老的这个可能性。然后有一些，而且之前的时候不是国外也有那个，就是女性，她们几个女性到了50-60岁的时候，她们就。他们自己出钱，然后再买了一块地，修了一个一起养老的一栋房子。然后，但是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空间，然后也有大家一起活动的空间。然后最有趣的是，在看那个新闻之后，可能过了一两个月，就在一个公众号上面又看到了一个人，他说，刚好也介绍说，其实这个概念在中国很早以前就有， 然后以前中国很早以前就是、我忘了那个专业名词了，对，我忘了那个专业名词叫什么，就是也是会是一群年老的
叫自梳吗？
对对对，自梳女，对 对, 对、
不是自梳，自梳是指没嫁人，
对对对，就是自梳女，
就
是自梳女，就是她没有嫁人的，然后她们就会一起聚集在一个类似于祠堂呀、或者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互相就是陪伴着过一生，就是过完他们最后的晚年，因为也不断会有自梳女加入进去，所以我觉得
对，
反正养老也会是后面一个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吧，毕竟我们也在慢慢的，我们自己九零后也在慢慢的变老，而且老年人也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养老设施可能还存在的一定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这个也是后面可以聊
的。
是的是的，
好的，这个可以后面聊。那接下来其实大家好像已经聊了很多成长了，还没有要补充一下的，然后可能在因为当我们再往下聊今年的期待和规划，关于成长的部分还有没有想再聊一聊的，比如说佩倩呀、思琪、浩洋。
我这边成长也挺多，就是主要其实也是刚刚说那两点，就是想到什么就是及时做，就不要等、就是等很多东西就是真的很浪费时间，就包括是思绪上面的，然后或者是真的时间上面的，然后就是也不要真的太给自己设限。其实每个人就是虽然很多人大家会说哎呀我很忙啊，但是其实我当时有一次看过一个 YouTube、然后他就说只要一个就是一样东西到一个很紧急的一个地步的话，你自然而然会去花时间去处理这部分的东西，而这部分的时间是你当时没有遇的，就包括说我当时去因为牙疼嘛，牙疼我就立刻要去看医生，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说是预这一部分时间去看医生，因为我当时又看一次，然后复诊了一次，然后做了个小手术做了一次这样子的。其实这个时间就这个时间就是来来回回一共也大概四五个小时这样子，但是你四五个小时说是你要单独拎出来说哎我要做一个事情，可能会觉得啊就觉得好像最近也没有太多时间了，工作很忙啊或者什么很忙啊，就是你会有这样子一个我不知道是也不算惰性的情绪，你就觉得自己抽不出这个时间、但他一件事情是到了一个真的是一个紧急程度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就包括说是很多事情大家觉得如果说是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话，就是不妨其实是换一个思维，把这个当做是一个真的是牙疼了要去做手术的很重要的这样子一个事情，去挤出一些事情去做，就一定会有这个时间的。
那我们聊聊今年有什么样对自己的期待，不管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
我其实之前今年的话，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做计划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就是还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去探寻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网上找了很多那种计划型的那种 UP 主也好啊，或者就是那种方式都好啊这样的，就是找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方式，他就说就是你可以就是画一个圈，然后就是把那个圈分成三部分，一个部分是关于就是工作那一方面的，成长那一方面的，然后一部分是关于比如说人际关系方面的，然后有一部分是关于然后你的就是个人就是身体健康那一方面的，然后健康那一方面，然后就是把这三部分然后再细切分成九个小部分，就比如说是你人际关系是跟有点像，但是是个圈圈这样子的，到时候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呢，
好，
它是比如说是人际关系，它会分成就是跟家人的，然后跟朋友的，然后你的恋爱关系，然后你的个人就是成长这一块，就是等于说是事业这一块就是分成有目标，然后赚钱，然后个人成长分这三块，然后关于健康，它会分成身体健康，然后思想健康，然后你的灵魂健康这一方面，然后他引导的是就是你就按照这九个，然后你自己按你自己心里的方式就先给这九项去打一个分，
排序吗？
没有去打 分,、
哦、打分
就是对于去年的方向就是去打分、然后有些就是你觉得可能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的话，那一部分就低一点、然后觉得那部分做得很好的话 然后就是那部分就是分就可以高一点这样子的，然后就是以这样子一个逻辑去。
这好有趣。
对对，然后就还有一个就是额外的，就是在这个九宫格之外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趣，你就是你开不开心，就是开心状态，然后再给自己打一个分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是后面他就说，就是按照刚刚九个，就是刚刚分的那些九类，然后按照就是最一开始说的那三部分，然后从九个你的小 item 里面抽出三个。你觉得最重要要去提高的、提高高分的，然后这三个部分，然后圈起来，然后自己去设置一些就是具体的一些目标。但是呢，设置目标之前呢，他会就是建议你就是写一句话，就是指 will enjoy every step along the way， 就是你在去实现它的时候，对，这他就说每你要享受你每一个就是每一步，就是你每一个。就是你做的每件事情你要去享受它，我觉得这个就对我来说就我当时他这样子一说觉得啊好重要，这个是我很想要，
这哪里看到了我想去
质疑的点。然后呢就是他就说这句话，就是他告诉我了之后，他就说一定要把它写在就是你可以看见的，就是任何经常看见的一些地方，就是要时不时的提醒自己你要 enjoy 每一个 step， 就是可能说是工作上啊，或者说是恋爱上，你即使是在一个探寻的过程，你包括你做的每一步，然后你都要有一个抱着一个 enjoy 的状态，然后去实现它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包括说是，就是你就是针对刚刚那三个你觉得最重要的，然后你要写出来说为什么你觉得这三个最重要，因为你自己有自己的理由嘛。然后写出来了之后呢，然后再去设计，就是如果 expect 到下一年，就是今年的十二月份。然后你要达到就是 celebrate item， 就是比如说是你会达到某些就是觉得已经有所成就的一个状态，你才会就是觉得会开心，会庆贺它，会给自己个礼物啊之类的。就比如说是如果说是如果说是就是身体健康这一方面，包括说是可以完成一次体检啊，或者是减肥到某一个 level 啊这样子的，以这样子，或者说是如果是个人成长的话，可能说是我要去考一个证啊，或者是看多少本书啊，写多少观后感啊这一类的方式去量化自己的一个成就。然后你就会就是到了2024就是年底的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年就没有虚度过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我看那个视频学到的一些方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视频链接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因为特别是就今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去年很多东西是有方向的，今年我是不是不管说是事业上还是人生上，其实是要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搜寻，就是需要想更多的一些东西，就是今年跟去年迷茫的点还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通过这个就是他给的这个方式，我觉得还给自己还挺多方向的，可以分享给大家，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
好的，
然后我那个圈圈的方向就是第一个就是身体健康，就这个很重要，就是刚刚说的啊，就是去年感受到的，今年要继续去真的往这一方面要去多关注一点，
努力，
对的努力。然后个人成长也是，因为个人成长我觉得是一个就自己依靠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就是刚刚 Peggy 说的，就很多时候不能说是太依靠别人，就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可能说是就真的说是将自己的很多东西就是依靠在别人身上，就自己要有自己一些独立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想象会觉得自己靠自己还是挺开心，或者说是挺靠得住的时候，其实这个点是独立性还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对一些一些就是包括说是恋爱关系也好啊，朋友关系也好啊，可能会多交一些，扩大自己的一个交际圈吧，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
好棒，希望就是期待你可以完成的这些达成的这些目标，然后以及不管结果怎么样都 enjoy every step。
对，
那浩洋呢，浩洋对于今年有什么样的期待？
今年的期待的话可能跟思琪有一点点相同的，就是也是希望去列一些计划的清单，然后一项一项的去完成它，但是更多的也是希望就像你 去年的状态一样，多关注一点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包括身体健康也好，然后包括自己想要做的一些学习也好，要得到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提升或者刷新
提升
对，因为就是刚才思琪也说了嘛，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自己说自己很忙，但是其实后面你再复盘一下或者怎么样，你也会觉得自己也可以调整一下，让自己达到一种不会说就是老是说我自己很忙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其实你也可以调整很多的时间出来，所以的话可能也希望明年自己在这方面来做一定的一个改善，然后为了以后的更长远的一些计划嘛，然后来调整自己每一天的一个的慢慢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继续坚持自己已经坚持很久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思琪那个东西很有趣，就是你如果每天都坚持去做相应的记录或者说打卡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也好的话，其实到年底或者说你累积到很多年以后，你再来看这个东西，你会觉得真的很有成就感。对，就是这样。
好吧，那我这边的规划其实就是期待是三个方面吧。一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去一个很棒的项目，就是航海的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它整个会分成四程，然后今年我们会是第一程，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嘞，有很多期待，有很多未知吧，然后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的航海顺利，可以我们的航海项目可以顺利。然后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因为差不多我今年可能大半年的时间都还是会 focus 在这，都还是要忙这个项目，它后面会有很多我们预付航海，那回来之后还会有很多内容的制作呀，然后宣发呀，媒体呀，包括品牌合作的部分，所以就是我希望这个项目它可以完成度很好，因为其实我也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希望在商业的部分和就本身是个艺术项目，但我希望艺术项目它本身是可持续的，他自己可以有商业的部分去平衡它，那这个怎么去实现，我觉得这是我在探索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其实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找到就是艺术跟商业之间的平衡也好，也好，或者说这种就是可持续的路径也好，这个是这个项目我觉得它的意义所在。
我真的很期待你们的那个成品，不管你们是纪录片也好还是就是捕捉声音，我觉得那个拍出来一定很好看。
对，就是还挺好玩的。
对，
因为那个今年我们会把它做成纪录片嘛，同时还有大电影，就在那个杜比全景声影院来播放，所以就是像就是内容很多，也包括有很多视频，然后我其实自己也想做一个深度的播客，但这个可能后面看的完成度怎么样，这是我工作的一个期待，然后另外就是希望我们多录一期节目，因为真的太想念大家了。对，其实今年也是我们一个，就是这期节目也是一个尝试，就是我们之前录播客，我是不能够允许自己没有提纲就去录播客的，然后今天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大家的方向，然后那这个真的也并不是说去敷衍大家，而是说可能我们再去，我第一年的时候对于播客的预期就是一定要干货满满，内容必须要很多很多，然后到了第二年我发现说播客它当然内容很重要，但它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陪伴感，就是大家这种真诚的表达，然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就等于今天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尝试，就是也许 maybe 没有那么多的干货，单引号的干货，但也希望可以陪伴大家，然后也让大家有所就是成长，或者是有所自己所收获吧。这个是指听众朋友们，然后以及可以看更多的书。对，这里好想吐槽一下，就我去年因为会运营微博和小红书，我们的数据没有起来，但是我沉迷于网络，书看的少了一些，就说我自己需要一个防沉迷。
你去下一个那个专注注意力的那个 APP，
就是番茄时钟，
就是我很想卸载他们。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我看书的时间会被占用，比如说可能你不去做这些运营的话，那你可能你去看书了，但你做运营的话，我就觉得我就可能时不时给我发了一条微博或者小红书，我就去看数据怎么样，就我一天要翻四五次，然后你的注意力就会散的，其实是这样，
确实会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希望我今年可以专注一点，就是做完这件事就让它结束了，发完就发完，我们先不管结果，然后我去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三点就是关于自我照顾的部分，就希望可以更关注察觉自己的情绪，然后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就是这样子。
哎，我很期待 Peggy 的明年的规划。
对，
哦，我其实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我朋友也已经开始问我要不要开始做规划这个事情，因为我跟我的朋友其实之前也有约定，就是我们两个从两年前开始已经就是会互相做，就每年会做自己的 OKR 还有九宫格，嗯，然后会把自己就是对于新的一年的包括工作然后生活感情还有就是家庭等一系列的这一些方面的一些期待给列出来，然后呢，
嗯，
我还没有开始做今年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思考吧。然后，但我觉得就是，嗯，我比较期待的是说，今年的话，我还是会希望去延续的东西，包括说关怀自己，然后要多去照顾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真的就是自己的状态好了，可能自己的一些工作生活还有一系列的事情才会好。然后第二个话我觉得可以说就是可能要多做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记录，因为我最近也是就是在下半年，反正就是在十二月开始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弄起了大众点评的笔记功能。
啊、
然后
就很奇怪，怎么记录？
这就是因为当时出于一个很偶然机会吧，然后进到了那个大众点评的那种就是培养群里面，然后就开始手把手教记录。包括就是发照片然后写文案这些，因为有其他小伙伴在一起，然后就可以跟着去学习。而且其实之前我有一点就是我在Keep 的那个平台上面也发过一些就是跑步的一些笔记，然后也是他们也是有一套这种就是推文的一些思路，然后我发现其实跟大众是有一点像的，所以我就相当于是捡起了这一块，然后重新去做这一些记录。然后我做着做记录就发现，哎，其实当我开始做这个记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我生活其实也可以很丰富。就是比如说我在量化我的那个笔记的时候，比如说我一天出去一天，我去个展览馆，然后去吃个饭，喝个咖啡，这已经有三条笔记可以写了。然后会突然觉得，哦，天哪，这个我的生活其实还是可以很丰富多彩的。
好丰富啊！
对，而且当它就是形成了那种文字之后，毕竟它文字还是需要一定量嘛，你至少写个就是一两百字出来。当你真的把它就是记录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可以传导给大家的，也是就不只是说记录本身。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工作上面如果想要去实现一些价值感很困难的情况下，其实通过这种自己对生活的一些记录，然后再传播给其他的一些人或者是更广的大众，然后让他们就是能够就是获得一些启发也好，或者是说就是得到一些就能够帮助他们去解决一些问题也好，我觉得这一点点小小的价值感就是也可以去慢慢去积累，可以慢慢去珍惜它。这个是我觉得
我
对
吧，
我觉得是明年就是比较坚持的一个事情。
好的，就是如果你觉得是工作缺乏价值感，欢迎来录播客。
我觉得录播客也是一个很就是可以就是拉近大家然后去形成链接的一个状态，然后也可以通过就是对比到大家的一个就是一个整个的状态，然后去能够反观到自己是否是一个就是能够应该怎么说，就是说我通过链接大家，然后我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去对比自己的话，我可能也会收获到一些就是有价值的一些信息，然后也会有一些动力，然后可以更好的去工作和生活。
嗯，就是我前两天跟显琴在录那期播客的时候，两个人就为什么去年没有更新然后道歉了半个小时，特别搞笑。然后我们说算了算了，不要播了，就是往前看，不用去想为什么去年没更，反正就是没更嘛。然后那个点是在于说其实它有很多内容，像我们之前我跟佩倩是做过一期播客的，就是那个是 叫边界感，
对的，
大概关于边界感的城市漫谈。对，然后当时我们准备的时候真的准备的很充分，准备了三期，后面最后录的时候发现准备太充分了，把想讲的话都讲完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表达的部分。然后啊，然后我们发现今年去年没有怎么更的时候可能就更了两期，我们还多了1000个听众，然后还其中还有98个人把我们的所有播客都听了一遍，然后我当时觉得很愧疚，我就说就是还有听众，我们要为他们把节目做下去。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很多我们关注的议题其实还没有做完嘛，比如说像 See the Invisible， 我们希望看见城市中的不可见，或者像这两年气候变化它有很多的灾难，它的一些防灾应急的措施，我们指出了第一期就是关于暴雨的防灾自救指南。那其实我真的希望今年可以把这系列的都做起来，就是很多很多大家都觉得也有兴趣的话题，然后嗯，包括城市公共空间，包括就是跟交通的、跟规划的、跟建筑的，包括跟我们的城市中的人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其实我们都是希望把它通过播客的这个方式进行更多的表达，然后讨论跟分享。嗯嗯，怎么收这个尾呢？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啊。完了，我真的尴尬了。
没事，
换一个人来，欢迎你来。
希望我们2024年都像刚刚阳光一样有惊无险的度过。
对，好的，谢谢。哦，对，然后希望你们也有我这样的好朋友可以包容我的错误。
没问题，也希望大家都是闷声发大财。
对对对，就真的希望我们可以被很多这种微小的然后日常的快乐所包围，以及被这些温暖啊朋友的爱呀、啊、和支持所包围，这个是2024的期待吧。啊，我突然发现好像现在这个期待就从什么工作重要、什么事业有成，转向了一个好像更关注身边、更关注日常的这个样子。
是的，价值提升了，升价值的我们
升华了，升华了。
是的，我们升华了，升华了，
升华了。
嗯，好吧，那就希望我们都可以度过一个很棒的2024。
嗯，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
新年
快
乐。